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其实在国内的朋友圈还有在媒体上都是有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的。但是其实你会如果留心的会发现，在当天发布以后，很多的新闻又撤下去了。据一些人士透露，其实圈子他们在传，其实当时应该是浙江日报违规的报道了这个事件，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压了蛮久的。后续在2月9号报了出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因为它其实属于一个很重大的医疗事故，甚至可以说它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医疗事故吧。有医疗圈内的朋友在说这个事情，而且据说是当时的操作者他自己主动去申报了这个事情，因为经手人发现有问题，然后他去申报了。经手人是原来浙江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生，这个我还没有核实过，但当时我们有朋友圈一些媒体人也在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最早我也是看到浙江日报的相关报道，但是很快就突然被撤下去了。作为一个媒体人观察，你觉得这种现象它正常吗？
这个涉及到中国媒介管理制度，就可以说实话，其实从公众来讲，这个事件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因此它的病毒是艾滋病。其实比如说你发生其他的这种传染病啊，可能就影响不是那么大，但因为如果涉及到艾滋病的病毒，它可能就恐慌性会比较严重，而且这个事情会使得大家对医院的信任度会急剧的降低。在国内其实本来医患关系就比较紧张，这个新闻又涉及到公共卫生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转发，所以说整个事情就从舆论控制上觉得这个有点失控，所以就当又把这个新闻可能撤下去了。但其实现在就是只有浙江日报做报道，其他渠道全停掉了，就只有这个渠道来做后续的那个。
其实出事情的是浙江省中医院，这应该算是浙江的一个三级甲等医院了。
每个医院应该有个操作流程，但是中医院这个操作流程可能是没有规范。在浙江其实中医院不算最好的医院啊。
但是省中医院来说，它的其实应该也是具备了三级甲等医院的资质，而且不管是不是三级甲等医院，它是不是应该都具备这种严格的操作规程。因为医院来说涉及到是跟患者跟生命打交道。
对，操作者是没有严格执行。
你是人在杭州对吧？
嗯，
这个给人心理上造成的这个恐慌有多大？
就是说他的恐慌其实是不严重的，因为大家可能是觉得大家也没有参与相关的治疗嘛，因为好像涉及的治疗人员是120位，因为他好像是两组，一组是60个人。周边的人来说，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相关的治疗，其实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恐慌性，但是对医院的信任度是会下降的。比如说我现在去看医生，我就可能想，哎呀，血液检查啊，相关的输血，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变得相当谨慎。
你觉得仅仅涉及到医院的信任度吗？这个事情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它其实发生有一段时间了，2月9号才公开。您觉得从效率上来说，对于政府部门公布这些事情的效率怎么看？
从发现这个事情到确认这个事情，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周期。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它涉及到那么多治疗者，他可能要去逐个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从调查流程来说，在1周左右公布问题不是这么大，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不是一个瘟疫或者说什么病毒啊 SARS 啊，那可能是要立刻的处理，其实是涉及到医院内部的一个医疗事故嘛，相对来说它公共性就是没有那么强，那所以说对它这个处理其实目前还是能接受的。
刚才讲到了它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在网上它引起的这个反响这么大？
它这里的涉及到的是艾滋病，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比较敏感，而且会对个体造成比较长远的伤害。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网友的留言哈，就网友说我没有主观的意图，但是这5个人的一切都毁了，这是艾滋病，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孩子，有梦想，有美好的未来，到医院是本来为了自己的健康，不是毁灭自己的，现在毁掉了一切。还有网友说的是远离了毒品，远离了不洁的性行为，本以为这一辈子绝不会和艾滋病沾上半点关系，不料在医院被感染上。你怎么看待这种民间对这起事件的这种愤怒之情？
其实在中国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会很愤怒，而且因为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所以说只有几万的回复其实并不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事情。而且他这个因为当时的传播限制嘛，其实在公共媒体上他是也没有主动跳窗提醒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会觉得愤怒，但是说句实话，就他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某个明星今天结婚了或者怎么样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更大。
你最后这一句我觉得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一种共鸣，现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上哈，因为你也是一个媒体人，很多的大的社会事件却及不上一些艺人他们的有的没的一句话，你怎么看现在的这种社会报道这种倾向或者是趋势？
会回到说新闻娱乐化的问题吧，新闻专业主义在消失嘛，为了去迎合受众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严肃新闻其实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有市场的， 大家可能八卦啊、明星啊，大家更愿意茶余饭后去看这个事情吧。就像包括我自己，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自己以前做电影研究的，我做纪录片研究的，而且我做得很深。但是你真的让我去看纪录片，我也看得出来，我也不想看。那说实话，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事实我们不清楚，而是说你在生活中你必须面对这些东西，觉得哦，已经很惨了，难得大家再去找个地方娱乐娱乐，然后你还要让我费脑筋再去看，就是我去电影院，你还让我再看这种很苦兮兮的，然后要很费脑子的电影。那我当然觉得是来放松一下的，你为什么要去看这种东西。很多时候的确就是说大家也会有精英的感觉，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应该就是去了解，但是大多数你不能这样去要求他。比如说你很多严肃的书啊，或者很严肃的报道，它其实就是面向小众的，面向对这个社会有要求的，或者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的一帮人。而且中国的中产也现在也很弱，大家其实也不用担责任的，觉得啊，这个我也搞不定，或者说中国人都已经被养坏了，或者他觉得这都是政府的责任，出了什么事都是政府要去解决。
你觉得这个问题仅仅是出在受众的身上吗？仅仅是为了迎合受众吗？
当然这肯定是双向的，任何这个传播过程现在已经肯定不是单向的传播，肯定是双向的。在媒体的市场化过程中，有很多如果说哦，我没有收视率或者说没有订阅量，其实就这个东西就做不下去嘛。包括现在所谓的很多内容创业的，他们其实也说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也是很标题党的，因为如果你不标题党可能就没人看的，因为你很多严肃的东西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社会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大家对严肃的事情其实的关注度是没有那么深刻，或者说大家觉得也有点娱乐至死的感觉。
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意识出现？你觉得
这个可能很复杂，我觉得有这样的趋势吧，尤其是年轻人这一代里面。
你觉得年轻人是看不明白了还是看得更明白了呢？
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吧。
嗯，同样是作为媒体人，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媒体导向也好，媒体的舆论的环境好，你觉得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觉得有一些感到悲哀？
在这次这个医疗事故的报道上，反而会觉得还蛮好的，至少说这个事情爆出来了，而且在浙江省的党报上公告了出来。那我觉得从以往的经验来说，这种事情其实是一般都是掩掩遮遮掩掩的嘛，但这次在党报上主动把这个事情由官方的媒体来发布，我觉得反而还是突然觉得还对这个媒体还是有信心的。个人认为就是在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希望的，虽然我们觉得现在国内的媒介管制是相对来说是严的，对比2000年左右。